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今天呢是回家不易的夏天啊，就是我们祖孙三代回加拿大的这个航程。那实际上这个航程主要困扰在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路线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我母亲要去加拿大涉及到办签证以及首次入境啊，所以说这两个可能是我们回程的时候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第一个呢，路线选择哈，在我们处理完国内的大部分的事情以后呢，是二月底三月初。那当时我们是想四月初的时候回到加拿大，可是就在那个节骨眼上啊，美加和中国民航局的谈判失败了，所以这就涉及到这个直飞的航线都还会维持原来的一周两班，那一周两班的直飞。就非常的贵，那经济舱呢差不多是在28000一个人，商务舱呢可能要62000，差不多62000一个人。那在疫情之前我们还经常能够买到10000块钱的商务舱，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价差是非常的大。然后就在大家觉得这种直飞航线降价的可能不大的时候，就开始哄抢一程中转。那我记得当时从上海转香港到多伦多，以及上海转台北到多伦多，还有10000块钱以下的机票。然后就在我犹豫了那么一两天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这两程机票一骑绝尘，12000、14000、18000，然后就买不到了。于是就很沮丧，就是你就发现啊，我想回加拿大，但是机票没有，我拖着老带着小，我怎么去转两程呢？啊，刚才在上一篇里面给大家介绍了大洋一个人回国转两程都如此辛苦，我们又是老又是小的可怎么办。那么在另外一个就需要考虑的另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他的遗愿是他想到加拿大来安葬。这个后面我们会再专门有一个节目去聊这个话题哈。那因为这个问题，我之前一直在纠结说，如果带着骨灰的话，它作为一个特殊行李，那你可能每一次在地勤安检的时候都是需要专门就这个事情去沟通的，所以如果转机次数太多，如果又涉及到有出入境的，那就非常非常的麻烦。那么随着这个机票的节节攀升，以及一程中转你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啊。最早我们是想一起过来的，对，但是后来只能是放弃这个想法，只能容后再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记得3月3号的晚上那天，我就一直睡不着觉，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回呢？我们应该走哪条线呢？于是我就开始各种查啊，到底北京飞哪里的机票最便宜啊？我要不然到那个地方去玩两天啊，因为当时还没有5月份。首尔的这个就是韩国的免签政策呢，对吧？如果有的话，其实到韩国也挺方便的。对，但是当时没有啊，于是我就开始查，发现，哎，北京到伦敦好便宜啊，只要3000块钱。我要不要去伦敦玩几天呢？然后再从伦敦飞大西洋到加拿大，不也挺好的吗？后来正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当时已经凌晨1、2点了，已经进入到了北美活跃的时间。然后我的高中同学他在美国已经待了20多年了，给我打电话说，哎，你怎么还不睡觉啊，这么晚？我和我父母啊准备4月初的时候或者4月中旬的时候回中国，我已经十几年没回来了，我们要回来卖房。哎，你不是刚卖房吗？你给我讲讲国内怎么卖房。哎，我说你等等，我说你在说你卖房的这个事儿之前，你先跟我说你们仨怎么回来。他说啊，我们怎么回来？我们就坐飞机啊，从那个底特律然后坐飞机回来。我说为什么要选底特律呢？因为他们也不在底特律，可能开车要4、5个小时左右。他说嗨，他说你不知道美国就底特律的机票特别便宜，所以我们就买了4月15号从底特律回上海的机票。哎，我说你先等等啊，咱先不说卖房的事儿，你先等会儿，我先反向查一下。 果不其然，这一查，4月7号从上海飞底特律的机票只要8700块钱。那也就是说，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啊，各种各样的税费加在一起，那实际上还不到一张从上海直飞多伦多的机票啊，只要27000多，当时直飞已经28000了，所以我就狂喜，哎，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正好呢，4月7号那一周呢，奥斯卡他们会放复活节的假，所以他就正好是在放假的第一天，他跟爸爸可以开车到底特律来接我们，这样我们开车回去差不多要4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家了，就是4个小时的车程还 OK 的，哎，所以我当时就特别高兴啊，于是这个卖房的事儿就被扔到了天边啊，我说你等等啊，我先问我们家先生，于是就问大洋，我说大洋你愿不愿意开4个小时的车来接我们，再开4个小时的车回去。大洋说："别说4个小时了，只要你回来8个小时，我都乐意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最终选择了这一程回程的这个机票啊，非常的有随机性，非常偶然。哎，但是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飞到底特律，如果正好有假期，可以在美国周边玩一玩，也可以呢。这个从底特律过境啊，到安大略的温莎市啊，也是很漂亮的小城。啊，可以在温莎玩一玩，然后再慢慢一路沿着湖边，或者是一路向东北方向开，就可以回多伦多了。啊，实际上，这条线路我们还是挺满意的。然后最后从整体的飞行情况啊、服务啊来讲，也还都是挺不错的啊。所以这个路线是蛮推荐的。好，那我们来说说第二个这个关于我母亲，去加拿大的签证以及首次入境的问题哈。这个还是多少有点点挑战的哈，在我母亲办签证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在我很多的朋友、邻居啊，加拿大这边的邻居的父母，大概签证都办在了3、4个月，甚至有半年多的时间的情况下，我母亲的签证是一个星期就出来的，那后。我们后来考虑的呢，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材料准备的比较妥当，包括邀请信都是请大洋他们团队的，顾问帮着审过，然后有一些度的把握。那后面我可以专门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关于神奇的这个签证的问题。对，然后，签证很顺利哈，一周就拿到了。然后，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就是我母亲作为拿着旅游签证首次入境的时候，通常可能人家会查你的回程机票啊，但是因为当时机票非常贵，我们也没有买回程机票，所以在入境美国的时候是非常顺利的啊。这个边境的时候，这个官员会问说："哎，你们今天入境要去哪儿？"啊，我说我们要回在加拿大的家啊，我们家住在哪哪哪。那他非常就是这个官员就很顺利的就放行了，说啊，那你们一路一路顺利啊，要开车要开很久呢。对，但是就是从美国边境进加拿大的时候呢，因为首次入境的情况，一定要去这个移民部门，那么移民部门呢会给你判定说你这次入境能够居留多长时间，对吧？如果我们是正常在多伦多机场入境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从机器上直接就办了，对吧？他会打出来一个条，停留6个月，对吧？然后你就拿着这个，直接排队入境就行了。有的时候有人会问问，有的时候基本上就都放行了，这个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但是从陆路过境的时候呢，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是首次入境，你要去那个，这个入境，就移民局的那个小屋。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没有买回程机票。所以还是被 challenge 了很长时间啊，但是后来当我们终于解释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这样选择了回程啊，因为机票太贵啊，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很方便啊，正好利用复活节的时间啊，可以在美国、加拿大玩一玩啊，等等的。当你解释清楚的时候，其实还是挺顺利的啊。我母亲也是拿到了6个月的居留，就顺利的入境了。那么在回程啊，因为加上了这一段的时间，所以回程显得非常的长。 本来有4个小时的车程，再加上1个多小时在这个移民局跟这个移民官不停的沟通这个事儿，所以最终是花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家。啊，当时我们还考虑要不要在过境以后在温莎住一晚上，但是后来呢，你就发现我们行动晚了，那整个复活节呢，这个大部分好一点的酒店全都被订空了。那么我们要么就选择汽车酒店啊，要么就选择直接回家。后来大家想了想，反正入住了以后也是中国的白天啊，我们三个并不能很好的休息啊，休息的可能只是我们辛苦的司机大洋和 Oscar 啊，所以大家考虑了一下之后，决定直接哈，归心似箭，直接回家。于是差不多在晚上凌晨2点多的时候就到家了。无论有多么波折哈，我们这一程实际上的总体时间并不是很长，差不多也是在飞行是14个多小时哈，但是车程加上车程也有20个小时了，但实际上你整体的感觉还好啊，因为中间呢并没有在机场的转机，所以实际上无论是老的我母亲还是小的小珍珠。他们2个人的感受体验都不是特别的疲惫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回国不易的经历哈。那么这里面又生发出来很多小的主题，比方说为什么我妈在首次入境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 challenge 啊？后来我们再开个小节目，单独说说这个奇葩的经历哈。好吧，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如果有什么疑问啊，或者是有什么想讨论的，也欢迎大家在我节目下方留言。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悠悠。